大家晚上好。那么，在我们这个节目开始之前，想祝大家一个中秋节快乐。每逢佳节倍思亲，对吧？所以今年中秋节是一个非常格外的很重要的一个节日，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收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能够跟家人在中秋节团聚那好，我们这个节目呢是叫做解读美国，我们主要是来探讨美国各种的社会方面的新闻也好，还有给大家科普和讲解美国社会的各种因素。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季碧涵，我是哈佛法学院的毕业生，然后之前呢是在英国的牛津大学读的硕士学位，然后本科是在耶鲁大学读的。那么我们这个节目呢，之前讲过不少的各种的焦点话题，那么上一期我们也跟大家讲解了这个很多最近的法案，给美国社会带来的各种影响也好，对以后跟大家的去想的这么一些各种的讲解也好。之前我们谈了一个话题，那么在此之前呢，我们也谈论过一个系列的不同的节目，那就是讲解美国的这个几个大的支柱吧，就为什么美国之所以能成为世界的主宰国然后一直能够作为世界这个霸主国家，它的到底是怎样的起家的？对，一直维持它的地位的这我们之前也讲到过。那么这一期开始呢，想跟大家开始一个新的系列。那这个系列呢，就主要是讲解美国的法律。那么我是一名律师，法政的律师，所以呢，也希望能够通过这个节目，给我们华州的以及全国的这些华裔、华侨、华人带来一些法律方面的科普性知识，因为也很重要的一个在美国生活的华人需要理解和了解的一个信息呢，就是法律其实是美国非常重要的一个，它是美国是个法治国家，法律呢是美国的奠基之本。就各种方面都需要走法律程序，走法律的条文，走法律的这种程序才能决定任何的事情。那么我们买房子也好，我们看到国会，美国国会做决定也好，都是要走一个法律程序的。那么美国的法律有一个概念，之前我们的这个节目也提到过。这个概念呢叫正当程序，英文呢叫 due process。那么之前我们也有探讨过这个正当程序这个概念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今天也要做一个稍微深度点的剖析这样就可以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一个预览。所以正当程序呢，就是说在一个人，每一个人他在走法律的程序的时候，都需要有一个正当的程序。所谓正当的程序呢，就是它要受一个比较规范的一个法律的程序的裁决，才能对这一个人采取任何的法律上的制裁也好，或者是手段也好。所以就是说，不能没有法律。走过法律程序的情况下，不能对任何人致以一个法律的一个判决，或者法律的一个法律上的一个最终的这么一个决定。也就是说，简单的来说，每一个人在美国，他要是触碰了法律，他都需要有一个正当的法律的程序来走。也就是说，他必须得要通过法院的裁决，才能给予判决。 对，就是说我们其实只要初步法律的时候呢，是有权在要求一个陪审团或者一个法官来看所有的你这个案子的所有的内容也好，或者是你所提出的法律上的诉状也好，而最后做出一个判决，这个是得到所谓的正当程序。正当程序啊，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因为没有正当程序的情况下的话，这个法律呢就会受到很多的外界的干扰，或者也就是说，它没有程序的情况下呢，它很有可能被政治方面的色彩或者其他的因素、社会上的因素所左右。那这个在法律面前呢是不可以的，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在一个陪审团或者是一个法官的判决之前就已经被意外的机构做出了判决的话，这是不正当的，因为他没有向其他的人或者其他的对其他的人受到法律的这个正当程序的裁决。那么一个很简单的概念，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我们比如说行车的时候，这个行车速度太快了，被警察给 pull over，这个警察过来，然后他给你写了一个 ticket，对不对？这个时候呢，你要交这个罚单，他也需要走正当的法律程序，因为呢，这个时候你已经触碰了法律了，你的行车太快，被警察给 pull over 这个情况下呢，就是已经有一个法律的效应在。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会有一个程序来走，对吧？他这个 ticket 上他会显示你的跟需要出庭的日期以及你这个警察的这个名字是什么，你还可以去申请各种的宽容的这些政策，对吧？你可以去叫所谓的 mitigation，你要求着法官去减轻你这个判刑，或者你可以去 contest，就是我要 challenge 对吧？这个概念就是说我不同意所以我一定要这个法官来看着整个的这个我这个案子到底有什么事情发生，然后我的理由是为什么觉得我这个情况下不应该交给罚单，这不是个非常简单的一个例子。但是就是说，我们要在法庭的面前去做各种的决定也好，或让法官来判决也好，这些都是归纳于正当的法律程序的范畴之内。这也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来形容正当程序在法律界。尤其在美国，这个法律多么重要，就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在法律面前。如果你没有受到法律的正当程序的话，你是不应该受到任何的判决，因为每一个人都有权请律师，有一个人都有权把自己的法律在法律面前都可以有自己上诉和辩护的权利，这个就是正当程序，它也是美国宪法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奠基之石。那好，我们说了这个正当程序以后呢，大家可能还有一点疑惑，他说到这个概念似乎非常笼统那就不就是说每一个人都应该拥有这个自己为自己辩护的权利吗？是的，这是个非常大的一个概念，但它确实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不仅仅涉及到我们触碰到刑事方面的责任，也触碰到我们每日有可能在民事方面受到的各种的法律方面的碰撞。所以呢，到这里我们要简单的去了解一下美国的这个整个的法律的构造是怎么样子的。我刚才提到了刑事和民事，它这个美国的法律呢， 它主要的分为这两部分啊，就是说，形式呢是什么意思？在美国，形式就是如果陪审团啊做出了对你的不利的判决，就是说你是确实啊触碰了这方面的法律了，那这是可以坐牢的啊，对吧？就是说这些形式呢，就是比较严重的，对吧？就是它主要是按照美国政府这个角度来走的，美国政府呢，或者是我们每个州的政府呢，他会提出一方各个方面的这个刑事方面，他该怎么去裁决的时候，比如说你杀了人，或者打了人，或者偷了东西，这些都是在一个它划分为刑事的范围里面。那我们待会儿要继续去讲这个啊，就先简单的给大家叙述一下刑事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法律，它主要就是一些比较，就是说白了就是社会不想看到的东西。你要是触碰这些东西的话，就会有法律责任啊。那么刑事呢，主要就是对方呢不是任何一个人，他是国家的代表啊，对吧？就是他另外一边呢是国家的律师，就是啊，他的这个检察官。我们所叫检察官，就是代表国家来起诉你啊，然后呢，你是被告方，这就是刑事。刑事的责任呢，主要就是赔款啊，或者是坐牢啊，主要是刑事方面的责任。那么另外一边呢，就是民事了。那民事是没有任何牢狱之苦的啊，它这个民事它就是关，就是主要是钱财方面的问题，就是钱财方面的纠纷啊，民事呢，它也包括一些法院对于合同的分析，就比如说我们 A 和 B，我们两个人签了一个合同，那合同都有很多章程，哪一天我发生了纠纷，我们在民事方面就可以让法院或者陪审团，这主要是法院，因为这方面都是关于法律的问题，并不是关于这个性这种 facts 的问题。那待会可能要稍微这个稍微讲解。但是他说，就让法院来做出一个判决啊，就是我们这个纠纷呢，关于我们签写的这个合同，哪一些是合法的，哪一些是不合法的，因为我们很多合同呢，它虽然有很多章程，但未必的一个章程是在法律面前是可行的。它比如说两方有一方他不太熟悉法律，他可能在签约的时候他觉得这个是可行的，但是他没有咨询律师，他就去写上了，比如说要赔我多少钱，或者在这种情况下你要赔我多少钱。这未必是在法律层面上是可行的。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民事纠纷的话就会要求法官做出一个判决。或者比如说，我和另外一个人 A 和 B 啊，做了一个签了一个合同，但这个合同呢，有一方违约了，然后我说我因为你违约，你应该赔偿我多少多少钱？那这个钱的这个数目呢，就需要陪审团啊去帮你做出一个判决，到底啊多少钱是真正该归你还你的。那么刚才呢，可能这么多法律内容呢，可能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会有一点的疑惑啊，为什么有时候是法官做出判决，有时候是陪审团做出判决呢？这个东西就非常奇怪了，对不对？为什么有一些情况下我可以，为什么不是所有情况下都要法官给我做出判决呢？对不对？因为在其他的国家，比如说法国呀，或者是中国呀，对吧？这些国家它没有陪审团这个概念，它主要就是一个法官来听你的这个案子，然后做出一个判决，或者他可能好几个法官，一二三四五啊，他们三个人同意，两个人同都可以，对吧？他们会做出一个判决。 那为什么还要有陪审团呢？但是陪审团这个非常奇怪呀，对不对？那我们到这里呢，就可以说一下就是法官和陪审团在这个民事纠纷里头的不同的责任其实这个呢是一个比较令人困惑的一个概念尤其是有没有学过或钻研过法律的话，大家会对这个陪审团和法官之间这个不同的责任的范围可能会感觉非常的奇怪。那我们从简单的开始，法官他都能做出什么呢？法官他都做出的判决是关于契约的，或者关于各种合同的，或者关于反正就是有法律效应的文书，需要法律知识的人来做出判决的情况下，是法官的管辖范围之内。就比如说，我们签那个合同有10个章程，我们想要法院说第6到第10章程都是可行的，在法律方面是可行的。这个时候呢，你让一个陪审团，因为陪审团他是都是来自各行各业的人都是美国公民，但是都是各行各业的人，他不一定是拥有法律知识的人你让他们做出这个判决的话，就未免太难了。他根本没有学过，比如他没有学过合同他怎么知道这种合同这么写是合法的，那种合同这么写是不合法的？他们是无法做出这种判决。所以就是说，如果需要有法律知识的这么一个部分的判决的话，这个必须是法官来判的，不是陪审团来判的。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尤其是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接触过法律的话，或者是有过这种法律纠纷的话，这个是很重要的概念，就是什么情况下，要让法官做出判决，什么情况下要陪审团做出判决，这个是非常重要，一定要记住。就如果我们是更有法律效应的东西，可以说是契约也好，可以说是合同也好，如果有跟法律相关的文件需要判决的话，就必须是法官做出判决才行那么另外一边呢，如果我们就是不需要法律的这个，拥有法律的这个知识的做出判决的这种情况下的话，就是陪审团，所有其他的东西都是陪审团的概念。就比如说我刚才举个例子，如果我毁约了，对方起诉我要多少多少钱，这种情况下的话，就要看你这个 case，你这个案子的到底发生了什么，对吧？比如说之前他违约的原因是因为我，没给他就没有给他按时给他东西，这种情况下是并不需要一个会法律的人来看的，对不对？你可以告诉一个陪审团，就是你我他没有受过法律教育的人，他可以去想，他可以看证据，去真正的挖出到底这里头需要多少钱，赔偿钱。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是不需要法官去做出判决因为这个时候的话，它并不是法律相关的一个问题，它并不是关于这个法律条条框框的问题，它是关于你这个案子到底在你这个案子发生了什么事情，这种时候需要陪审团，而不是需要管他。那好，我们先休息2分钟之后我们再继续。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10周年。
我爸正在挑选联邦医疗保险优先计划，你有推荐的吗？
我推荐惠安娜。
惠安娜。
惠安娜联邦医疗保险优先计划不但每月保费价格实惠，甚至可能零保费。快致电855-649-7131，听障专线711，洽询华语持照保险经纪人。如果您刚搬家，新加入联邦医疗保险，或将满65岁，就可能符合资格加入新的联邦医疗保险优先计划。惠安娜是一家持有联邦医疗保险合约的联邦医疗保险优先计划 HMO 组织，投保任何惠安娜计划的资格需视续约的情况而定。
只有当我们每个人开车时都不分心的时候，我们的道路才是最安全的。正如惊险的司机所知，93%的人认为司机在开车时发短信会对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现在巡警正在对开车时使用手机的人进行巡查，所以为保证您开车安全，请将您的手机设置为开车免打扰状态，或将其放在够不到的地方。让我们齐心协力保持道路安全，开车时请别碰手机。
大家欢迎回来啊！那我们在休息之前，我们谈到了刑事和民事的区别。那么刚才我们在说，就是民事里头啊，我们就先别说刑事，就说民事，就是钱财的纠纷的这个领域里头，有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什么情况下是需要法官做出判决，什么时候是需要陪审团做出判决。那么就是陪审团做出判决的情况下呢，主要是钱财方面的，就是纠纷多少钱的情况下，这些问题主要是由陪审团来决定。那么陪审团当然可以决定其他的法律相关的问题，就比如说我们这个案子里头什么事情发生了，什么事情没有发生，什么事情是值得考虑的，什么事情不值得考虑，这些事情都是可以纳入这个陪审团的考虑范围之内的。但是他主要的这个管辖范围呢，在这个整体这个判决的管辖范围之内呢，他主要还是裁决多少钱，这个东西是不需要法律知识的，对不对？你说我说你应该赔我10万块钱，你说我只用赔5万块钱，那到底是10万的还是5万的？这个一般都是给陪审团来决定的。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法官是一般是不做出这种判决，因为法官他的责任主要是去分析这个法律，就是哪个章程是可行，哪个章程是不可行的，这些是法官的管辖范围之内，而不是陪审团。那么很多听众朋友们可能我觉得非常疑惑，为什么美国会有陪审团的概念？为什么就不让法官来裁决所有的事情呢？因为法官毕竟他是受过法律教育的呀，尤其是在美国的法官，他都是德高望重的，他都是各行的，就是非常顶尖的律师啊，他们可能做了几十年的，他们肯定是比陪审团要更好了，对不对？那这个概念呢，就是其实是从英国就开始了，陪审团，美国它是更延续下来的。陪审团呢，它有它的利和弊，对不对？它的弊端呢，那肯定是他们的很多绝大多数的陪审团的成员都是没有受过法律教育。那他们有它的利呢，就因他们不是法律人士，他们可能带来的这种看法是不一样的，是最公正的，因为他们是以其他的视角来观察这些问题的。比如说我们在有一个纠纷的同时我说他给我他没有按时交东西是错误的，我觉得是影响我的，但是别人就另外一方这么说的话，另外一方说我把钱晚给2天是没问题的。这个纠纷的话，它是靠证据的，证据的话谁都可以去分析，它不一定是必须得要受过法律教育才能分析证据。所以有这么11个人，9个人心里的这种陪审团，它可以有更多的这种丰富的 不同的见解，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可能做出的判决就会更公正。那么在很多法律的文章里头也在分析过这个问题啊，分析过这个问题呢，得出结论是，其实大多数情况下，绝大多数情况下，陪审团做出的判决还是公正的啊。所以一直呢，美国就是实行这么一个陪审团来判决决定这些非法律问题的这种相关的内容啊，法官呢是决定法律问题，法律问题啊。所以我们说到这个呢，也要提到一个非常有意思而且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美国呢，它是唯一一个民事和刑事都有陪审团的国家。那么在其实比如说在英国，它也有陪审团，但它的陪审团呢只局限于刑事方面，民事方面呢是按法官的判断来走的，它是没有陪审团。但是美国就不，美国民事和刑事都是啊，都可以要求有个陪审团啊来做出判决。刑事方面呢，并不是要求，刑事方面是必须得要有啊陪审团。那么就是基于啊，感觉陪审团是很重要，而且是更公正的一个这个原则，尤其是在刑事方面，你要决定一个人的生死或者决定一个人该不该坐牢，这个问题呢，不应该是一个法官能够决定的，它应该是公正的，它应该是由我们刚才所提到的正当法律程序的，对不对？这种正当的法律程序在这个情况下呢，都是由一个陪审团，一个你跟你一样的人，大多数情况下是没有过法律知识的人，他们分析了你这个案子里头的各种的证据，他们做出的决定，这才是最公正的。所以说陪审团这个概念是非常重要的，也是不可忽视的。因为如果你在触碰法律的时候真的要上庭的话，要一定要考虑陪审团会怎么去看，陪审团会怎么去分析你的决定，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不定性因素。也是因为陪审团是有很大的不定性因素，也就是为什么美国大多数绝大多数的案子都会之前调停，像之前就我们叫 settlement， 就是说我们两方决定我不上庭了，你得多少钱我给你多少钱，我们就别撤诉了。就因为陪审团它本身是有很大的不定性因素的，因为毕竟是有12、11个、13个、7个、9个多少个不一样的人在看你的问题，他们分析的角度会不一样，所以他做出的判决他不是肯定的。即使我们就是说你这一方觉得你这个案子应该能赢，但是陪审团他未必同意你，他这个不对性因素呢，这个造成了很多的案子他并不会上，他会经过调停，两方调停之后达成一个协议啊。这就是个非常简单的对美国这个法律程序的这么一个讲解啊，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它分美国的法律分为刑事和民事啊，刑事是有这个跟其他国家是一样，它是有这个坐牢的风险或者就是说生死的这个问题在里头，因为这些刑事的内容呢，它都是比较严重的，打人的、杀人的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归纳为刑事的范围之内。刑事呢，并不是另外某一个人，他为了他想对做出惩罚，而是国家他要对做出惩罚，因为国家觉得你做出这种行为是不对的，他想杜绝这种行为，他一定要惩罚你，这是刑事的啊。民事就不一样了，民事就没有这种国家的想对你做出惩罚这么一个惩罚在他的，他主要就是钱财的纠纷，钱财的纠纷啊。所以可想而知，美国的民事呢，它所囊括的不同的法律的内容，不同法律的这个分支要比刑事要大得多，因为 其实在美国呢，刑事它是国家，我刚才也说过，国家制定好的。他说他可能说，比如说华州，他政府他说我们觉得以下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行为是不合法的，把它纳入刑事的范围。那其他的东西呢，都是民事的吧，只要不被纳入这种刑事的法律里头，所有的东西都是民事的。那所以我们就说了，那比如说什么是民事呢？刚才我说的合同的纠纷啊，对吧，我们就是财产被冻结啊，这都是啊，或者是我的房子被政府收走了，或者是别人在我的房子上蹲着不走，这都是民事的啊，它并不是刑事的啊。当然了，很多听众朋友们可能想问了，那民事和刑事它是不是有一定的它是有一些地的，它既是民事也是刑事的。就比如说有一个蹲在我的这个房子他不走，我可以让警察来把他带走啊，他这不是刑事的吗？是的，有一些内容，有一些这个法律的地位，他确实是民事的，民事都有的啊。就比如说刚才我说的这个有人蹲在你的房子上，你可以把他带走，你同时呢也可以向他起诉索赔多少多少钱。还有一部分它是刑事的，一部分是民事的，这也是有时候我们会看到的。就比如说杀人也要负责问题，这人杀了他这是刑事的范围之内，对不对？就是警察把他带走，我们现在想把他开押多少多少年，对吧，他要坐牢，这是刑事的问题。但是同时呢，你也可以在民事方面向他索赔多少钱，对不对？这个就是民事的，只要是跟钱打交道，这都是民事的范围，好吧？那么有一个特殊的这个范围，它既不是民事，也不是刑事。啊，我刚才所说的这个民事和刑事这个区别，它是主要的。它有一个范围是不是这两个大类的，它都是移民法，因为移民法它并不设定你要关押。啊，它有可能会，但是那些部分就是刑事。但主要的，比如说我想要身份啊，我想要绿卡，我想要当公民，这些呢，它既不是刑事的，也不是民事的，它是特殊的法律的，它是一个移民啊法案来产生的，它个体的一个法律范围，所以这个也是有需要去了解。那这一方面的法律，我们今天暂且不说，我们今天主要是来谈在美国刑事和民事的区别。那么民事呢就非常简单了，如果要真的有这么纠纷的话，有别人欠你钱，写一个诉状递上去，还有法律程序已经走到我，要么你和解，要么就上庭，非常简单的一个过程，不是非常简单，是比较流水化的过程，对，因为它毕竟它不涉及个人安危的这么一个，或者就是说要不开押的这么一个元素在。那么刑事就不太一样了，刑事的它在美国呢是有很多跟警察打交道的这么程序的。那我们听众朋友们，如果真正在美国跟警察有打交道的话，我们不要怕，因为是有很多的法案是保护我们的权益的，他不很多的情况下，大多数情况下，警察他就是想调查你这个背景，调查你到底这个事故发生了什么事情，做一个背调，做一个备案就可以了，就比如说我们被警察给停了，在路上被停了，还有做个备案，他给你写一个。ticket 你就可以走了，这是很多的情况，比较简单的。但如果你要真正是触犯到一个，或者警察觉得你触犯到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法律，就比如说酒驾的法律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学会怎么保护自己，因为我觉得可能很多的华人他没有真正去想到底这种情况下我该怎么。 那我们知道，我们可能大家有所了解，就是保持沉默这个概念，对不对？保持沉默这个概念，它是一个美国的宪法所包含的一个概念，就是第五修订法案里头提出来的，就是我在未经走过这个法律程序、正当法律程序的之前，我可以不说话。那可能这个概念大家可觉得很奇怪吧？那为什么不能说话呢？为什么我不能对这个警察说话呢？因为警察他不代表正当的法律程序，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一定要，如果今天我们什么都不行了，就是这么一点，那就是你跟警察做可供的时候，这并不归纳于正当的法律程序。所以警察他很多时候他可以要你一些，他可以问你一些不合法的问题，那如果你做出了口供呢，它就可以被用作一个呈堂供词的一个证据啊，来做出判决的。所以不要，我们在跟美国警察啊，如果真的跟美国警察有任何的触碰的情况，一定要保持沉默，一定要咨询一个律师再说。因为我们美国的法律，美国的法律在刑事方面的时候，最开始警察询问的时候，直到你被带到警察局的时候，都不算是正当的法律程序，这些都不算是在走法律程序，它只是警方的备案程序。这个时候一定要记得告诉警方，我要先接洽律师，跟律师谈完之后再说，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好吧？一定要记住这一点啊，就是这个是最基本的法律常识。但是因为我们华人普遍来讲都是遵纪守法的人民，对吧？所以就是说，我们可能跟警方接触的是非常非常少。也没有真正去想过这些问题，但真正的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一定的常识，一定要有一定的常识啊，就是说，并不要觉得跟警察去做一个口录或者笔录，这种时候是已经有法律程序的保护的。经常这种时候，他是警察是有一定的自己的权利的。他可以说问你一些不正当的法律的问题的，那么之后律师是可以去在上庭的时候是可以去辩解的。但是呢，为了避免这些情况发生呢，也为了最大化的去保证我们的法律权益呢，一定要先咨询律师，再给警方做出任何的口供。这是刑事非常重要的概念，大家今天一定要记住这一点啊。这当然也跟我们最开始所聊到的正当法律程序也有不可分割的这个关系了，对不对？就是我们要一定要懂得什么时候才真正开始正当的法律程序，就提交诉状以后的一系列的程序，这些才是正当的法律程序，之前的东西都不是，之前都只能算是证据，只能算是证据啊。当然律师他是有很多的这个方法可以把某些的证据呢，他可以排除之外的，他可以排除在之外的，但是最好的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证据的话是靠呈堂供词之后做出决定，法庭做出决定，哪些证据就可以被考虑到，这证据是不可以被考虑的。但是最好呢，就是在开始这个程序之前呢，就已经站稳脚跟，这是非常重要的概念啊。所以刑事方面呢，我们一定要有这种概念啊，就是说，一定要先咨询律师。那么我们在最后再讨论一个，就 形式方面的一个就成的这个简单的尝试啊。那比如说我告诉警察我要先咨询律师啊，但是已经到了警察局了，就是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这种情况下的话法院会开始备案啊，他会警察会开始备案，然后国家会提出一个诉状，他会提交一个诉状给法院。这个时候呢，法院呢他需要时间来整理材料啊，而且让两方的律师呢做出各方面的取证啊。这个时候呢，法院有可能会做出这个保押金这一个概念，它就是就被叫bail啊，就这个概念。这就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向法院提交一个说保证啊，我保证这么多钱，你把我这个在上庭之前这段期间把我释放了，这段时间呢我可以待在家里头啊。这种时候呢你不在看押的期间内，如果你跑了，有这么多钱我是可以保的，这是这么一个概念。保押金的概念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经常我们看到有人如果犯了法，他会交出一个保押金，他就出去了。那可能很多人就说，哎呦，他怎么不被看押在里头的？因为他们已经交了保费，交了保费这概念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交了保费不一定不意味着他是被释放了，他只是在上庭之前可以暂时的释放。那么在这个上庭的时候他必须得出现，否则的话罪加一，而且保押金你要撤，你要拿走。所以这是个非常简单的一些形式方面的法律常识，我们大家可能要留心去想一想，去分析一下。那么今天我们可能谈的话题呢比较多，比较杂，比较广，但主要呢今天这一个今天这一期呢期节目是主要跟大家就讲一些非常简单的一个法律的常识。那么下一期我们要更深度的去剖析这些概念这样子可以让大家在跟美国法律的接触的同时呢，能够最大化的去保证自己的利益这当然律师也是必须要咨询的，但我们自己也得有一定的法律的知识和常识，这样子才可以最好的去对待这个问题。那么我知道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可能对于跟法律相关的问题还是有一定的抵触心理的，或者是很害怕的，就是我不想真正的去了解，我不想去跟美国的法律系统有任何的触碰，因为这个是很可怕的，它确实它非常的杂，而且又很复杂，我不想去触碰。但是我觉得这是个不好的或者是不对的一个心理，我们一定要去深入去了解美国的法律，这样子呢才能更好的在美国生存，更好的在美国保护我们自己。那好，我们这一次期就先到此为止，大家中秋节快乐，我们下一期再见，谢谢。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